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全澳首剂疫苗接种率达95%里程碑。
昆州政府收购牧场拟建国家公园。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庆祝白金禧年。
奥地利强制性疫苗接种新法生效。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达成新的疫苗接种里程碑，95%符合条件的澳大利亚人现已接种首剂疫苗，并得到了部分保护。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表示，这一成就意味着澳洲是世界上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他还说，儿童的疫苗接种正在取得显著的进步。
We will pass 1 million vaccinations amongst our 5 to 11s in only a matter of weeks.
我们将在短短几周内为5至11岁的儿童完成100万次疫苗接种。44%的儿童疫苗接种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之一。但我们希望继续鼓励父母和孩子挺身而出，并与家庭医生就疫苗展开对话。无论身在何处，您都可以为孩子预约疫苗接种。周六，约有2000多人在堪培拉旧的国会大厦外抗议强制疫苗接种。
老年护理行业专家告诉 SBS 新闻，停滞不前的移民计划和政府有效举措的缺乏，导致澳大利亚各地为多元文化社区服务的老年护理人员严重短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服务拥有一支由140名志愿者和230名带薪员工组成的团队，在过去39年中一直在为维州的多元文化老年人提供服务。其首席执行官德罗兹表示，虽然其1700名客户中许多人会说英语，但患有痴呆症的人往往会恢复使用非英语的母语，而且该服务严重依赖会说多种语言的移民员工。他说，需要创建一种特殊的签证类别，以激励海外移民在该行业工作，并填补大量的人员空缺。
昆州偏远地区新冠隔离中心的第一批旅客进入了强制隔离的第二天。与此同时，昆州反对党呼吁帕拉夏政府披露该隔离中心的运营成本。周六，布里斯班以西的 Welcome 营地迎来了10名未接种疫苗的国际旅客。副州长迈尔斯预计未来几周这一数字还会增加。
I know that the staff there are very keen to get their first guests in, but we are keen to.
我知道那里的员工非常热心于让他们的第一批旅客入住，但我们热衷于从小处着手，并从那里开始，以便我们可以测试我们的隔离系统，并确保员工有照顾客人所需的一切。现在该中心已经开放了500张床位，上月因天气潮湿，相关建设遭到推迟。该中心总计拥有1000个床位，其余部分将于4月完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昆士兰州领先的保护联盟 Our Living Outback 对昆州政府收购名为 The Lakes 牧场表示赞扬。 The Lakes 位于 Townsville 以西，占地35000公顷，拟意用作建造国家公园。该牧场位于 Inlandside 高地和海湾平原，拥有具有国家意义的湿地，包括鹈鹕湖、路易莎湖、艾格尼斯湖和流入大堡礁的南格雷格里河。The Lakes 是原住民古贾拉人传统家园的一部分，支持平原、林地、悬崖和独特的高海拔和高盐度湿地生态环境。此次收购是根据2020年发布的帕拉夏政府保护区战略进行的第一笔大型收购。澳大利亚自然保护协会也公开支持此次收购，并将其添加到澳大利亚的保护区网络之中。
一场始于西澳玛格丽特河以西小镇的山火正在对房屋和生命构成直接威胁。 昨天晚间，西澳西南地区收到紧急警告，其中包括位于 Bridgetown Green Bushes 的 Hester Brook 和 Bridgetown。当局表示，失控的火势正在快速发展，并且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西澳州州长麦高恩表示，当地人已经被警告，返回家园过于危险。
I'm told that the fire is now a level 3 incident and remains uncontrolled and uncontained.
我被告知火灾现在是三级事件，并且仍未得到控制。现场大约有60名消防员正在积极灭火。该地区的道路已经被关闭，威廉湾国家公园已经关闭，有未经证实的财产损失报告。在居民被告知周五撤离 Denmark 镇之后，此沿海城镇仍处于紧急警告之下。居住在 Shadeforth、William Bay、Scottsdale、Perryville、Ocean Beach 和 Kentdale 附近的居民，如果还没有撤离，应该立即撤离相关地区。
绿党的新州分支正在呼吁州政府和州长佩洛提调查最近在朱尼监狱发生的死亡事件。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持续封锁，过去三天之内，两名囚犯在朱尼私人监狱中丧生。绿党议员和司法发言人舒布里奇将其描绘为一场人权灾难，并质疑私人监狱系统的安全性。他和其他倡导者呼吁监禁服务监察员立即展开调查，并要求监狱恢复公共管理。
全国高等教育联盟批评新闻本科技大学管理层在工资单错误导致一些员工被多付工资后，使用收债公司威胁弱势员工。由于去年11月的工资单错误，大约550名临时员工和兼职员工多收了300至900澳元的工资。由于其中大多数是没有固定收入的临时员工，因此许多人要求出台还款计划。工会表示，这一提议得到了斯文本大学管理层不灵活和激进的回应。斯文本大学的一位主管表示，这种情况有可能因糟糕的信用评级以及与之而来的个人和住房贷款被拒，给临时员工带来压力。
维州的骄傲游行将于今天开始，标志着酷儿艺术和文化节 Midsummer 的结束。游行将于上午11时在位于 St. Kilda 的 Ian Johnson Oval 开始，10,500人将参与游行，预计有45,000名观众。 Dykes on Bikes 组织将在前方开路， Boom Warong 原住民长老和彩虹原住民花车将带领游行，以肯定 LGBTIQA 加青年。游行队伍将沿着 Fitzroy 街前往 Katani 花园，在那里音乐和现场表演将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
今天2月6日标志着1952年乔治六世逝世，伊丽莎白二世登上英国王位70周年。70年前，25岁的伊丽莎白公主被宣布为女王，她现在为首位庆祝白金禧年的英国君主。在整个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仪式和教堂服务标志着这一时刻。伊丽莎白二世不仅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也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伦敦城市大学的历史学家怀特洛克说，他一生中73%的时间都在王位上度过，这非常了不起。
70 years is unprecedented for a British monarch. The Queen is record-breaking, groundbreaking.
70年对于一位英国君主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英国女王是创纪录的，开创性的。当我们回想起她作为年轻的20多岁女人加冕时，当我们回想起1950年代的英国时，现在70年已逝，沧海桑田，她仍然在位。
为公开感谢庆祝白金禧年的英国女王为澳大利亚和英联邦服务70周年，新州议会大楼从晚上8:30到午夜被紫色点亮。紫色是皇室的代名词，也是女王白金禧年的官方颜色。从周二2月8日起，一系列照片、报纸报道和纪念品将在议会公开展出。悉尼歌剧院的风帆将于周日晚间2月6日点亮，以纪念这一时刻。
昨天，数千人在乌克兰城市哈尔科夫游行，抗议俄罗斯可能的入侵。 这座城市距离集结在乌克兰边境的数万名俄罗斯军队仅40公里。人群高呼，荣耀归于乌克兰，荣耀归于英雄，荣耀归于国家，死亡归于敌人。哈尔科夫100万人口中的一些人表示，他们随时准备与俄罗斯进行游击战。居民加拉什科说，很多当地人都想保卫乌克兰。
I was born in Kharkiv. I'm a volunteer. And because of the danger,
我出生在哈尔科夫，我是一名志愿者。由于俄罗斯袭击我的城市的危险和可能性，我今天在这里游行抗议。而且参与的不仅仅是我，我们想证明哈尔科夫有人已经准备好保卫和反击。
伊朗外交部长阿米拉布·杜拉西安表示，伊朗政府欢迎美国实施的制裁救济措施，但呼吁其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外交部长在已故前领导人霍梅尼的纪念仪式上对记者说，纸上谈兵是好事，但这还不够。周五2月4日，拜登政府恢复了对伊朗原子计划的一些制裁救济，与此同时，旨在挽救2015年陷入困境的核协议谈判进入了关键阶段。这些豁免最终旨在吸引伊朗重返2015年的协议。这些豁免将在短期之内免除在伊朗民用核部门工作的外国和公司免受美国的制裁。
根据已生效的一项新法案，现在奥地利一般成年人口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在议会批准后签署了关于接种新冠疫苗义务的联邦法案。该法案是欧洲同类法案中最严格的一项，于一夜之间生效。在邻国德国，对一般人群实施强制疫苗接种的问题仍在讨论中。意大利和希腊只对老年人实施强制性的疫苗接种。
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07美元、4.498人民币、5.507港币以及19.693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国更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晴时多云，最高温度29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晴时多云，最高温度32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9度；达尔文阵雨或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